窃国大盗袁世凯恬不知耻，在太和殿宣誓就职，就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。咱们前文书正说宣誓就职的盛况，老袁面南背北往礼台上一坐，是志得意满呐。那么这么大个会议没人主持哪行呢？首先有大礼官，大礼官呢叫黄开文，这家伙有两下子，凡是大事什么婚丧嫁娶呀，他都内行。尤其这件事情他背了五六天都没睡好觉啊，恐怕有缺礼的地方，老袁再挑了理儿那可受不了啊。因此黄开文一看一切就绪，他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礼台下头，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：现在宣布中华民国大总统向四万万人民宣誓。开始奏乐，乐声止，老袁站起来，面对两院议长和议员，把胳膊伸起来，操着河南话说：于事已至诚，谨守宪法，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。就这么几句话，宣誓已毕，跪坐。紧跟着两院议长领着几百名参议员向大总统三鞠躬礼，老袁也站起来还礼。这一出算过去。紧跟着文官武将好几百人列队向大总统祝贺，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说这玩意儿真是土洋结合呀。大伙喊完了，呵，就见袁世凯他大嘴一咧，非常满意啊。他一看今天参加庆典的文官都得检任官以上，武官都得上校以上，一个个环佩叮当，佩剑悬刀，威武雄壮。文官一色是大燕尾服，武将一色是军礼服，在前面广那上将就站了两大溜，什么那校官那少将靠边站，那玩意多如牛毛，不值钱的玩意。袁世凯走下礼台，跟这些心腹爱将是一一握手，相互祝贺。紧跟着大礼官黄开文又喊上了：大总统接见各国公使及其夫人。这各国公使来了也不少，别的不为，人家摸摸实底呀。原来啊，承认中华民国的就美洲有那么几个国家，其他的国家属于观望，派什么临时代办呢，派商业机构啊，在这探风。哎，现在还行了，欧洲许多国家提出来与中华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，而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。这是老袁最高兴的。今天一念各地来的贺电能有三十几份，像那个大国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瑞典、瑞士、挪威、比利时、葡萄牙，哎，都承认。这就给那就职典礼增加了无限的光彩。各国公使列队站好，由法国公使代表各国公使向大总统致贺词。袁世凯致了答词，那么怎么念翻译怎么翻咱不必细说了。 这个仪式结束之后，老袁走下礼台，跟各国公使热烈握手，向各国保证在华的利益不受侵害。前清政府定的那些不平等条约，我是照例执行，你们就放心得了。各国公使听的就是这个事儿。你做大总统，不做大总统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在华的利益不受侵害，这就好。紧接着是前清家政府的那个世序，内政大臣向袁世凯祝贺，袁世凯又亲自接见，向他们保证每一年中华民国给清政府400万元，照发不误。现在您别忘了，三大殿后头那小故宫里头还有个小朝廷呢。现在溥仪以及他的家族连太监宫女上千口还得中华民国养着呢，按着优待条件每一年得拨款400万呢，养着这么多白吃饱，而且年节中华民国还得给送礼。世序代表着亡灭的清王朝向他来祝贺，意思就是探问探问有什么变更没有。袁世凯交了底儿，你放心，一点变动没有，只能优厚不能削减。世序点头，全接待完了，把袁世凯累的呼呼直喘呢，开始休息。休息中间，众人往外一看，这雨还越下越大，院里的人身上都浇湿了。过了那么一会儿，就见外面如飞似箭跑来200匹马队，带队的一人上将军的军衔呢，大马靴，乌蓝色的军服，陪着斗篷，挎着军刀，戴着白手套，谁呀？陆军总长段祺瑞。禀报大总统，天安门阅兵式开始了，请大总统登楼阅兵。袁世凯抖擞精神，邀请了各国公使团一起前去观看，大家当然是非常高兴了。就这样一起赶奔天安门城楼，保护袁世凯的有段祺瑞、殷昌、王世贞、段芝贵、唐再礼。大家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这个吧，阅兵式啊，事先在北京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一天吃饱了没事就操练队伍，专赶着国庆啊、庆典呐 啊到这练的练的，都是老套子了，所以练起来看着还真都不错。这帮军兵冒雨列阵，呼分呼合，凡是经过天安门城下的都高呼大总统万岁。老袁手扒城楼往下观看，自然是非常得意了。由于天下着雨呢，后边有人给打着伞，这个阅兵式一半会儿他完不了啊。段祺瑞过来了，大总统身体是主要的，我看您有点累了，是不是及早退场回总统府休息吧。
好吧，我确实有点累了，我走有点失礼。我说祺瑞啊，你们陪着各国公使吧。
好，您交给我们吧。袁世凯中间退出了，回大总统府休息去了。阅兵式结束之后，这一天算过去了。晚上9点半，在外交部又举行歌舞晚会，群魔乱舞，折腾了一个通宵啊。这些事情咱不必一一详细交代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袁世凯宣誓就职过去了一个月了，热闹劲儿也过去了，老袁头脑也冷静了。袁世凯心事重重啊，茶饭懒用，有时候背着手是来回直溜，眉头紧锁。 您说他吃喝也不愁，目的也达到了，干嘛发愁？您别忘了，人呢很少有知足的。袁世凯的野心太大了，当大总统这是头一步，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中国皇帝。现在他又想到这个问题上面，哎呀，他掐手指头一算计，这国会这玩意儿太可恶了，这谁研究呢？还是最高的立法机关，不管什么事得国会通过授权总统，总统才能执行，否则的话就通不过。虽然说都听我的了，谁知哪阵他们还变卦。总而言之，这机关留着没什么好处。第一步，应当遣散国会，不要他。我一个人独断专行，那有多好？不然的话，我一提出称帝，他们肯定得反对。老袁想到这儿，马上提起笔来，拟了个稿，让秘书长梁师仪发到各省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话袁世凯嘴没法说呀，无缘无故的废除国会，什么理由啊？他讲不出，但是他来个借刀杀人，他让各省的都督民政长表态，你们说国会有没有必要留着？这些都督和民政长几乎都是袁世凯的心腹，哪个不看他的颜色行事？接着电报之后马上明白了，因此各省的都督民政长联合通电说，现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有些事情大总统必须当机立断，可是国会的议员良莠不齐，每讨论一件事迟迟不能做结论，耽误了国家大事啊，因此在这非常的时期，似乎国会留着没用，要求大总统发布命令取消国会。哎，您听这多好啊！老袁让下边人说话，这些议员一听，我这什么规矩？行政人员不准干预法呀，我们这是立法机关啊，怎么这玩意还有命令成立命令解散的，在世界上都没有先例，但是在中国就可以行得通。老袁就利用这些都督民政长之口，又起草签署命令，废了国会，成立个政治会议。这政治会议呢，代替国会行使立法权。其实那个时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？不，这个会议78个人组成的，这78人当中都是老袁的心腹，而且要求各省的都督民政长举荐一人到二人，这些人参加政治会议，整个给换了，都是老袁家的糟狗啊，袁世凯说什么他们听什么。老袁一看行了，将来我要称帝，通过这个所谓的立法机关就会一致投票同意，头一步达到了。老袁长出了一口气，没过了一个月又皱起眉头来了，唉声叹气。正在这时门一开，大公子袁克定从外边进来了。上文书咱也说了，袁世凯有一妻15妾15个儿子14个姑娘。一妻就是于氏原配的夫人，这袁克定就是于氏所生。袁世凯对他非常器重啊，小时候让专管教他念书，懂的事儿以后念高等学校 然后又送他到德国去留学。由于袁克定也爱学军事，在德国军校毕业回国，他爹就任正式大总统。这袁克定的野心比他爹还大，其实他知他爹想的是什么，心说爹呀，你老人家大权在手，怎么老是犹豫不决呢？干脆你就当皇上得了，何必又选举正式大总统？这么千年日月，你到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？你要继了位，我不就是东宫守爵太子吗？您老人家嗝屁超凉，不就我继位吗？可您老不做决定，我怎么办？所以袁克定啊非常着急。这小子胆儿也大，今天贸然进了老袁的办公室，看看身边没人，他站到身后了。袁世凯家规挺严，那子女在面前规规矩矩垂手站立。老袁哼一声，底下不敢犟嘴。袁世凯正发愁呢，一看大儿子来了，还挺高兴。可爹啊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我看您这两天睡觉睡得也不好，吃饭也不香，身体有些不爽吧？您可注意身体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请德国大夫给您看看。
哎，我最信的是中国的中医，不信那些洋玩意儿，什么打针吃药，哎呀呀，我烦透了。往后这样的话少说。
是，爹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，能不能跟我讲讲？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可能助爹一臂之力。袁世凯抬起头来打量面前的儿子，大个长得倒挺威风。老袁满意的点点头。
可定啊，看看外边有人吗？
没有，我全看过了。
坐下听我说。
哎，袁克定坐到老袁对面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坐的也是鼻管调直啊。老袁这才说：
克定，你先别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有什么心事跟爹说说。
喂，
而不敢说，就咱爷儿俩嘛，无话不谈，这又不是公事，谈谈心总可以吧？
是，爹，那我就斗胆了。我认为着，翻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看一看，功绩最伟大者莫过父亲，父亲所作所为胜过唐宗圣祖，甚至超过秦始皇。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功劳，为什么不继皇帝位呢？您理应当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才是。老袁一听儿子猜中心事，非常高兴，但话他还不这么说，跟他儿子还耍心眼呢，把脸往下一沉。
什么话？放肆！
胡说！把袁克定吓得赶紧站起来。
爹恕罪，爹恕罪。坐下吧。年轻人顺嘴胡勒了，切记，这样的话只能对我说，不能对外讲。本来外边就盛传爹有这种野心，我能干这种事吗？我要称帝能对得起谁呢？我向四万万同胞我怎么交代呢？
爹呀，那四万万同胞那算个什么呢？老百姓无非是墙上草，哪边风硬哪边倒啊，有他们吃的，有他们喝的，他们才不管什么称帝不称帝呢。倒是有几个人 爹爹要格外的留神。
哦，可定
你是有所指的吧？你说我对哪些人要留神？爹，我不敢说。
说吧，啰啰嗦嗦，跟老娘们一样。
是，爹，我可说了啊，我要说的不对，您别骂我。我发现陆军总长段祺瑞有点节务不逊。
哦，说，
是。前几天呢，我就想到您了称帝这件事儿。我呢跟段志贵我们两个人去拜会了段祺瑞。段祺瑞挺盛情请我们吃的饭，席间无话不谈嘛，所以我呢就向他透露了这件事儿。哪成想这段祺瑞把桌子一拍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说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，把我和志贵兄给撅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您老人家称帝不称帝这是您的事儿，可作为段祺瑞太不应该这样了。他姓段的能有今天是哪儿来的？还不是您老人家提了他的小辫儿把他提了起来的吗？没有您的栽培，他能做上将军吗？你看他现在吹胡子瞪眼的，他拿我不当回事儿，是小。我看呢，他拿您也没当回事儿。这是咱爷俩说，你要称帝。头一个他就得反对，这个绊脚石要不搬开恐怕对您不利啊。
老袁一听把桌子一拍，胡说胡说，年轻人再不准说这种话。我跟段祺瑞莫逆之交，患难多年，你小小的年纪懂得什么？
把袁克定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吓得不敢往下说了。后来袁克定啊找了个茬走了。袁世凯背着手深思不语啊，心说我儿子还真有眼力，说的对极了。不过年轻的人我可不能顺着他，他一高兴顺嘴胡扑扯对我可不利啊。我早看出来这段祺瑞现在跟我是两股道开车，越来离得越远了。的确我要想称帝，他得头一个跳出来反对。你看那议会我怎么摆弄怎么使，不行放俩枪抓俩人他们就老实了。这段祺瑞可不行，现在是伟大不掉啊。哎呀，我得怎么对他能开刀呢？怎么能驯服得了他呢？袁世凯愁的三天没睡好觉。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过，那段祺瑞了不起，那是袁世凯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、啊。这五虎上将呢，王世贞、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曹锟、张勋。但段祺瑞这个人为人呢比那几个都强，这个人挺骄傲而且很自信，刚愎自用，目空一切，有时候还挺犟。你别看是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他对袁世凯不一定百依百随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袁政府成立之后，段祺瑞做了陆军总长。那时候的陆军总长可掌握实权呢、啊、那段祺瑞呢在职权范围内的事根本不请示袁世凯。我是总长， 归我管的我就管。我问什么？不像旁人小尾巴撅着老去问去，总统您看这事怎么办，总统您看那是怎么办，端起锐不紧。就为这一点老袁就不满意，心说端起锐哦，现在你羽毛丰满了，眼里没我这主子了，独断专行啊。但又一想，以大局为重，别挑剔这些，反正他做的也没有什么过头的事。后来他发现段祺瑞对小袁就这袁克定根本不理，见着袁克定有时候言语不周，不管凭着多是什么人，这段祺瑞就放炮啊，有时候把袁克定撅得连门都出不去。袁世凯也不高兴，心说你眼里的没我儿子，那就是没有我呗。哎，而且段祺瑞在做陆军总长的时候培植了不少高级军官呐，师长、旅长、少将、中将能有好几百呀，而且安插的各个要害部门。喂呀，看来我要不把段祺瑞给制服了，我这下步棋非失败不可呀。哎呀，老袁是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。